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章十二章第一到八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伯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塔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来到一个礼拜天，也是美好的漂亮的一个礼拜天啊！我们看见阳光，看见温暖，也看见我们的笑容都充满了这个房间。我们感谢主啊！我也感谢主，就是知道在过去的一个周末里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很健康的时间，跟他们的家里的人也很快乐的一个和平平安的时间。也更感恩，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参加了一个我们在这个地区里头举行的一个布道的聚会啊，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拼车一块去哈，省时间也省汽油，对不对？这我们就一块就去了。我们感谢神借着讲员的口来把福音都向我们讲明了。带领很多人来跪上主耶稣，很多人因着神的话语的感动触动，他们都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这就是信心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信心的道路。今天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都很配合，就是讲到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就是完整的信心，完全的信心，完全的懂得来依靠我们的神。还有这里讲到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是往前走的信心。那就是说信心不是停止的，很多人的信心是停止的，或者是他的信心是停在过去的。他们常常说，哦，我已经相信耶稣10年了20年了，但是最近怎么样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感觉，不知不觉。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停留在过去，也是往前走的。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冰箱里头的，而是放在我们生活里头。每一天我们都在行走，每一天我们都通过我们的生活来经验对主的信心，就是往前走的信心。所以今天我盼望借着这个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有关于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来提醒我们，彼此我们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今天我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我的信心停留在过去吗？我把我的信心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去吗？或者把我的信心放在窃户里头去吗？放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头吗？不是的，应该放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放在我们的行动的当中。我们怎样借着信心往前走？尤其是最近我们教堂不是有很多的讨论吗？开会啊，很多的会议嘛，讲到我们的前面，讲到我们这一座的建筑物，讲到我们这一块土地，怎么来使用它，怎么来发展它。 他讲到我们这是一些教会的会章，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的复利等等的事情，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谈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这些事情，我们要来反省我们的信仰，这些事情怎么来影响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怎么借着我们的信心来投放在这些事情和这个议论的当中。我们需要通过这样才是往前走的信心，而不是只是把信心停放在礼拜天，放在主日崇拜这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放在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当中，来思考它怎么来动用我们的信心。创世纪，最近我刚刚完成了跟星期五的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来查考创世纪。当然我不是每一章都在看，我是把重点来看。大家如果有参加过我的查经班都知道，创世纪其实很简单，虽然它总共有50章这么长，其实它主要是讲什么？讲四件事情和四个人物。如果你忘记了，回去再看一下你的笔记哈。这四件事情和四个人物，那就够了，你就已经掌控了整个创世纪到底是讲什么。今天我就讲四个人物的当中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是从第12章开始，他就讲到有四个人物，他们都是族长，都是民族的这个家长。头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后面就是他的儿子以撒，还有后面的还是雅各，还有约瑟，这都是创世纪里头主要就是讲四个人物。如果我们知道这四个人物里头发生什么事情，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神通过这些人物所做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的人，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力，那么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它的目的是在讲什么。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神是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的代表，在地上来实现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神拣选他的过程。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通过相信耶稣基督都做了亚伯拉罕的属灵方面的后裔，都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个拣选的过程不单只是应用在亚伯拉罕，也不单只是应用在犹太民族，也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应用在今天的我们的身上。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16节就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怎么样的，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我们读圣经是从旧约念到新约，从新约又念回到旧约，他们是同一个主题。在旧约圣经一开头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他的子民，在新约圣经主耶稣说他拣选了我们，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基督徒。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啊，你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感动了你，带领了你，所以你重生得救，是我拣选了你。但是你知道吗，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享受，不是啊，我从今以后我就享受我的新生命新生活，不是这么简单。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主耶稣所拣选的，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是有个目的，是有个计划，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去什么
结果子，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你知道吗？在一家工厂里头，他们没有果子，他只有 product， 只有产品。只有在农场里头是有 produce， 是有产品，是有这个结果子这回事情。因为什么？工厂里头没有生命，但是农场里头有生命。同样，神拣选我们是给我们有生命，所以我们不光是在做一些事情，而是我们生命里头又结出果子来，这就很奇妙的。从旧约到新约， 神拣选的人，包括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我们这一代，都是要吩咐我们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以赛亚书42:16进一步解释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同心的再念，一块来。
我要你用瞎子心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用记下他们。
只是通过旧约里头的先知告诉我们，神怎么对待他的子民，神怎么对待我们，就是他要引导我们。所以提到他要引领我们，好像我们就是傻子一样，不懂得道路，不知道明天如何，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才是对，不知道哪个方案是最好的方案，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一样，我们好像傻子，就这样磨啊，到哪一个方向去？有人说这个方向好，有人说哪个方向好，很多方向，很多方案，很多很多建议，这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听主的声音，他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就是我们看不透的，好像黑暗的一片，但是神说如果你把信心放在他的哪里，他要把黑暗变为什么
光明。
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像很弯曲，不懂得怎么行。如果我们把信心都放在主那里去，神说他要把我们的弯曲变为什么？
平静。
这都圣经里头有应许给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还在迷蒙的当中，不很迷失，不知道怎么样，但神不离弃我们。其实神的拣选，神的带领，都是同一件事情。他不会拣选我们就不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就不离弃我们，一直的看顾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人生一直往下看，就看见神从来没有离弃他的子民，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的软弱，人的犯罪，人的作恶，离开了神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往前走的信心，请大家跟我一块来念，一块来。
往前走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
往前走
啊，对，很简单嘛。我的讲道都很简单啊。往前走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往前走的。我们往前走是靠什么？靠着信心，就是这么简单，这一句话。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听命令的信心。神是要他往前走，他就听这个命令，就好像军队里头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长官的命令一样，他们绝对的顺从，绝对的跟从顺服下来。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你本来的地方，你本来的民族，还要离开你本来的父亲的家，往什么哪里去？他没有告诉他确定的目的地，但是说我已经有安排了，就是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已经有安排了，你一定会去到我带你去的，不过你要跟着我的命令去行。离开是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么好，我不愿意离开，我住在这个房子怎么好，我不愿意离开，对不对？我们常常有这个经验，离开表示什么？我们要改变，离开就是改变了，改变我过去的生活的方式，改变我过去为人的一些习惯，我要改变了，从今以后我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新的方向是神的带领的方向，不是我自己做决定，是神已经为我 做这个决定，我要跟着他。离开也代表什么？离开就是说我要走一条完全是新的道路，这是离开。过去我去走我是惯用的道路，惯用的惯常用的方法，但从今以后这些我都放下了。离开就是表示改变，离开就是表示一个新的方向，离开就表示我走一条全新的道路。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都有一些经验， 我们不知不觉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我们回头看，哎，怎么我能够走下去，我怎么会怎样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做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讲解释说话，我没有从来没有讲过我可以做这些侍奉，但这是神的带领。刚才以赛亚书不是说吗，神是引领我们的，这需要信心来听他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很奇怪的，第一，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通常命令是很清楚的，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啊，给你打导航，跟着这个导航你就去了，现在没有，耶和神没有给亚伯兰一个导航，没有一个地图，也没有手机说要去哪里， 也没有卫星给他带领，没有，你就出发，神，我你要听我的声音，听我的命令就好了。不知道，今天人最麻烦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发问问题说，哎，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就是常常是这样。亚伯拉罕受到神的命令是不知道的，但是神对他说，我已经应许了，要叫你成为什么大的国度，我要赐福给你，也要叫你的名什么伟大。你看这有两个大，第一是大国，第一是伟大，你也要叫别的人得着这个福气。这个应许大不大？这个应许好大，甚至不，我们听不懂耶，不明白耶，为什么？其实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以色列国，对，亚伯拉罕后裔不是成立了以色列国嘛？啊，到现在他已经复国了。他这个以色列国家最强大的时候，只不过好像是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不是最强大吗？但是，一直到如今，还是一个很小的一片土地而已。如果你打开这个整个世界的地图，以色列国只是很小的一片土地而已，在地中海的旁边一片很小的土地，怎么是成为大国？不知道神在讲什么，用今天来看也只是一片很小的土地，怎么是大国？还有为什么他的名为大？当时亚伯兰人认识他的只是他周围旁边的人认识他，他的名有多大不知道，但是你明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的命令有些时候按照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可能的，怎么成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我的名，我的人不是很多人都认识，我的名为什么成为大？但你知道吗，大国大名的意思其实是说他很有影响力的意思，不一定是代表他国度很大土地很多，而是他的影响力，不是吗？在人类的历史以来直到今天为止，凡是发生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事情都影响了整个世界。当美国总统说要把他们的领事馆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震惊，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对不对？影响力，我们要通过几个角度来思想神这个命令的意思，这个应许的意思，影响力。亚伯拉罕的名字全世界的人大部分都认识，犹太人当然认识他们，基督徒当然认识他们，在中东许许多多的国家，虽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也认识亚伯拉罕，甚至他们也很尊重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直到如今，是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都已经每一天都在应验了。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命令，虽然是他是好像是我们不知道的，也是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他的命令。神对亚伯兰说，凡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们，凡是那咒诅你们的我要必一定就咒诅他们，地上所有的人都要因着你得着这个福气。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两次，说我一定，我必定，这一说 神的应许不单只是给亚伯兰，也是给他的后裔，直到如今。凡是伤害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子民的，我们马上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出现，很多问题都出现。我们要注意这个时代的一直的发展下去。不明白为什么神对亚伯兰和他的后裔怎么好，他用说我必定这样对待你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走信心的道路都是不明白的。第一，不知道；第二是什么？不可能；第三是什么？不明白。三步：不知道、不明白、不可能。但是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要听。信心的道路是一天一天的走下去的。我刚才说信心，我们是往前走的信心。这个往前走的信心并不代表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往前走的信心，有些时候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面对困难，面对疑惑，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停止了，甚至退步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头，有一位教授给人家邀请他去向着一群大学生，快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演讲，对他们讲话，要来鼓励他们。这个可能这个教授已经年纪比较大一点，也戴着眼镜，走路不清楚。但在座位上一站起来的时候，就马上扑倒在地上。啊，所有的学生都在哈哈大笑，嘲笑他呀，倒在地上。这个教授不慌不忙又爬起来，又走几步，爬到这个台前，不巧到台前来又碰到这个地方，就扑倒了。又倒一次，这个学生又大笑一顿，啊，这个教授也是不慌不忙又爬起来，就最后还是站在这个台上来对这些学生讲话。他头一句话就是这样说，这是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不幸跌倒的时候，就再爬起来。当几个教授讲解一句话的时候，本来都是嘲笑的这些学生，马上他们都安静下来，马上他们都很严肃的来思考这句话。是的，离开了学校，走进了社会，我们就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会跌倒倒下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再一次的爬起来，再一次的往前走，面对我们的未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信心是往前走的信心，但是我们也要预备，有些时候我们会失败，要软弱，会跌倒，会后退，我们需要人家来鼓励我们，扶起我们，把我们扶我们一把，好让我们再次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基督徒，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也认为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总是要听神的话，听他的命令，往前走。所以这是听命令的信心是很重要的。神的命令在哪里？在圣经这里。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第二部分是讲到这是怎么样的信心，他帐篷的信心。亚伯兰离开了他的本家以后，再没有他的家了，他是四海为家，对不对？他再没有大的房子可以住了，他每一天只住在帐篷的里面。帐篷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临时的、暂时的，每一天可能都需要搬动他，从这边搬到另外一边，不停的在搬，也是表示不停的往前走。这是信心，因为他的信心不是依靠地上的帐篷，而是依靠天上的神的命令而去行。 今天我们依靠我们地上的帐篷是不是太多了？依靠的太多，我们很依靠我们的行业，依靠我们的本钱，依靠我们的才干、经验和学位等等等等，我们的依靠这些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有没有专心的来听神的话？好像刚才诗歌说，我们完全的来信靠、相信神，这是很重要的。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去行了，就是每一天都在盖他的帐篷，然后又拆他的帐篷，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把帐篷又把它搭起来，就是这样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如果没有神的吩咐，他不敢去也不敢做，这是他顺服神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圣经告诉他们说，他带着的人也蛮多的，他带着他妻子撒拉，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就是他的一个兄弟的一个儿子，带着他，还有他的财物，还有所有的人口。所以圣经没有很具体的说有什么人、有多少人、怎么样的人都没有提到，只是把重要的人物提出来。但是证明一件事情，他带领的人口真的也不小，可能也是仆人来帮他们做事情的。他带着这么多的财物，财物也包括他的动物，包括他的骆驼，还有牛，还有羊，对不对？都很多。然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地，神带领他们一直往迦南地去了，一直去到迦南地。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在搬家，每一天都要搭帐篷，然后把它拆掉，要搬到另外地方，要把帐篷又把它盖起来，对不对？他们都是过着这样的一个旅途的人生，好像一个客人一样，每一天都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往迦南地去了。神在哪里就告诉亚伯兰，向他显现。这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神总是向他拣选的人向他显现，然后给他再一次的应许，说这个应许是什么？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
一块来念。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很重复又重复讲这句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听准了，不是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当时亚伯兰还没有拿到神应许给他的，他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拿到，但是应许却给他的后裔，他的后代，直到如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也一定要回到巴勒斯坦，要拿这块土地，因为神是老早已经应许给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要赐给他的后裔，就是这个目的。今天我们如果抓紧神的应许，我们的目标就不会错误。所以你告诉我们说，他从这搬家，从这里搬到哪里，他自他帐篷，也表示什么？他不看重地上的东西，他看重的是往前走，往前走的信心，借着信心往前走，这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人生。亚伯拉罕的一生居无定所，生活也没有什么保障，在搬来搬去，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信靠神，他有一位神，他信靠，他可以信靠。基督徒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你觉得你不如人家，你的房子不如人家怎么大，房子不如人家怎么名贵啊，你财产没有别人怎么多，但是你要感觉到很开心，就是你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你可以信靠的。我们要听懂这句话，有很多人只有一位神，但是他却不去信靠这一位神，很可怜。有人相信神几十年，却没有好好的信靠这一位神，很可怜。我们是这样可怜的人吗？ 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更要依靠这一位从来没有改变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第八节说，亚伯拉罕他是因着相信他就遵命，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头补充给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听神的命令？为什么每一天都在搬家来打他的帐篷？因为他相信，因着相信他就做这件事情，去将来要得产业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还是去了，因为他信靠神。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说，今天我做这个决定，虽然是不知道不可能，但是因着相信我去做。这是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信得过这一位神，因着相信他就遵命。然后接下来他也说，亚伯兰他因着相信在应许之地只是做一个客人而已，只是在别人的 地方来居住，暂时的住下去，盖一个帐篷而已，他还宁愿这样，因为他相信，他相信神，他相信神已经为他在前面应许了，安排了最美好的地方。基督徒，今天我们也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你相信神在你的未来为你已经做了最美好的预备吗？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这些人，他说这些人是包括亚伯拉罕、雅各、约瑟这后来的所有的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看见神所应许的，就是把这块土地给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相信，也承认，承认什么？承认说他们，我是在世上是暂时的，是临时的，过渡的时期，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我承认，承认就表示我认定神有最好的带领，我认定神有最好的安排，我就相信他，依靠他，就好像今天的诗歌说，我全心的来相信他，依靠我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往哪里走啊？
往前，
不是往后走。哎，很多人是一步一步的往后走，倒退了。哎，不是，我们是往前走的。神在我们姐姐教会过去信望爱堂50年建立过来，当时整个地区还是没有这么热闹，没有这么繁忙，神已经知道在这边要建立一家教会。建立姐姐教会的50年前还没有中国人来这边聚会，但神已经知道在后来的日子有很多华人，很多新移民要来的几个区，要加入在这一个教会，在这一片土地上来传扬福音，来侍奉神。我们都是这样，每一代的基督徒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着我们这一个区这么大的改变，还有更多的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往前走，往前走下去，依靠着神的带领。所以第一，亚伯兰的信心，他往前走的信心，他是听神的命令。第二，就是他的帐篷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依靠神。第三，他是住祭坛的信心，这是最后的一点。他住祭坛每一天，他搬到哪里，他首先要盖一个祭坛来亲近神，来赞美神，来敬畏神，向神来做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榜样耶。圣经说亚伯兰去到哪里，就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神筑一座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拜不同的偶像，有人拜太阳，有人拜那个月亮，好像这个亚伯兰他出生的地方叫做乌尔，就是后来叫巴比伦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伊拉克的两个地方。那些人很多拜太阳、拜月亮、拜星辰，这样拜不同的东西，他们都为这些偶像盖不同的祭坛。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亚伯兰不跟随当地人的习惯和风俗，他住的祭坛只是为了耶和华他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今天我们出生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念看法的这个社会当中，很复杂的社会里头，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过着一个踏帐篷的人生，同时也是为着我们的主来筑一座又一座的祭坛，来侍奉神，来做他的见证。圣经说他去了伯特利，又为神筑一座坛。他在坛哪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做什么，一块来说，祭坛最重要的，今天的祭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告神的名，那就是祷告。今天我们最重要是祷告，祷告就是我们的祭坛，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祭坛，就是祷告。家庭的祭坛都就是家庭的祷告，很重要的事情，仰望我们的神。所以圣经到创世纪十三章也是这样说，他搬了他的帐篷去了别的地方，还是要为神筑一座坛。所以他筑坛的人生是不断的往前走的，他不会说我昨天已经筑了坛了，我在别的地区别的城里我已经筑了一座坛了，够了，我现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我就不用筑一座坛了，我就顾我的生活就好了，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我的祭坛放在后面，放在以前的地方。不对，祭坛是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要做祭坛的人生，就是要祷告，每天都来亲近我们的神，来听他的信意。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很多人都曾经讲过他的故事，我今天要再讲一篇，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ueller。 George Mueller 是在十九世纪里头的一个传道人，神大大的使用他，神给他最重要是有信心，他一个信心的人物。因为他看见当时的英国的地方，在南部的地方有很多的孤儿没人照顾，所以他就把他收容起来照顾他们。当时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付出太大了，你没有金钱也没有资源怎么做。他说，我是凭着信心祷告的。所以他每一天都为神筑一座祭坛，他一生过了九十多岁，他都不断的来侍奉神。也是记录告诉我们说，他总共曾经收容了超过一万个孤儿，在他的人生里头都帮助他们成长，给他们读书，给他们接受教育。很多人离开孤儿院的时候都送给他一本圣经，很多人离开他的孤儿院之后都找到一份美好的工作，因为他很注重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圣经，明白神的道理，也为每一个孤儿祷告。他就是这样。但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他没有钱，很多人都挑战他说，你没有钱做什么孤儿院，做孤儿院都是有钱的人。他说，我没有钱，我的天父有钱。他倚靠神。曾经有一个记载说，有两个很有钱的女人去了他的孤儿院去看，哦，这里指指点点啊，给他很多意见，然后就问他，George Mueller， 你需要钱吗？在办孤儿院需要钱的，你如果你需要钱，你告诉我们，我就给你钱来做好你的孤儿院。这个 George Mueller 他说，我相信我没有钱，我没有钱，但是我相信我的天父有钱。当我需要钱的时候，天父就感动一些人把钱给他的工作。他就是这样的性格的人，他不求人给他钱，他不要哀求人告诉人说，我没有钱了，我很穷了，你要给我一点钱来做这些事情吧。他从来不做这样的态度，不是他的骄傲，其实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他只是依靠神，他每一天都在筑一座祭坛，他相信他在世上所做的只是他帐篷的人生而已，早晚这个帐篷都要拆下来，他都要离开，但是他盼望为神建筑很多很多的祭坛，每一个他所收容的孤儿都是他的祭坛，接着他们祷告他的神。所以他信心的人原只是这样做，他不要求人家捐款给他，他也把他的需要告诉外面的人，所谓外面的人就是不是孤儿院里头的人，他告诉孤儿院里头所有的同工义工，包括这些孤儿，都告诉他们说我们的钱是从天父来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他只做一件事情，他自己祷告，他也要求孤儿院所有的人同心的祷告，这是他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直到他9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世界。当他离开世界以后，当地的市政府就把他孤儿院这条路啊，用了他的名字，叫做 Miller Road， 就是这条路，就是用他的名字来起这个名，这条路用来纪念他。后来有人发现，很多很多年以来，在这一条路上从来没有酒吧开在哪里。神祝福了这样的人，因为他用信心来听神的命令，跟随他的神。有人在他年老的时候问这个 George Miller， 问他说，在你一生当中，你确定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有多少遍呢？你记得吗？ George Miller 很确定地回答说，总共有3万多遍。他盖了为神筑了3万多座的祭坛，感动吗？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谋求我生活，要工作，我们要踏帐篷，就是代表我们要找生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好像亚伯兰一样，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为神筑一座祭坛，祷告侍奉神。所以希伯来书11章这句话可以应用在亚伯兰，也可以应用在 George Miller 这些人的身上。所以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写信还在说话，感谢神。每一次听见他们这些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好像再一次听见他们这一句话，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向神祷告。人有3个名字，这是犹太人的说法，也可能是我们的说法。人总有3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我们出生的时候父母亲给我们的，或者是祖父给你的，对不对？有些人是这样啊，都是我们上一辈给我们的名字，对不对？这是我们头一个名字啊。第二个名字是后来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地上的亲戚朋友可能要称呼我们的名字，有些时候叫我们一些很亲密的名字，给我们一个英文名，或者给我们一个 Christian name， 这样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在座都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就跟人家有来往了，有交往了。好像给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都起一个什么洋名，对不对？有人家就容易跟人家沟通，都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名字？父母亲给我们的。第二个名字是人家给我，或者自己后来是拿回来的。第三个名字是什么？很重要的名字。当我们结束我们的一生，神喜悦的是什么名字？亚伯拉罕的名字，神喜悦的，神喜爱的。你的名字神喜欢吗？可能你很喜欢你的名字，人家也很喜欢你的名字，但是有一天神说我不喜欢你的名字，怎么办？我们如果没有讨神的喜悦，没有行神所吩咐的命令，没有跟随他一步一步的用信心往前走的时候，神说我不认识你。求神帮助我们，神喜欢的是我们什么样的名字。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名要为大， 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大不代表是他很有钱的意思，而是代表他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为神盖了一座一又一座的祭坛，来祷告奉献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块来重新念一遍。
往前走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
往前走的，
我们往前走是靠什么？
信心。
往前走的信心，让我们把明天交给他。